快点哈、哦！一年容易又冬天了啊！记得去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学习有关婚姻的真理哈、哦。那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那想必这一年来，我们大家对婚姻，应该在婚姻生活中，应该会有很多的体会。啊，也尝到了这个爱情的甜蜜才对哈、哦。那我们也要不断的来学习婚姻的真理，也不断的借着婚姻真理啊来提醒，也来勉励啊，也作为我们婚姻经营的这个目标。这个婚姻的经营哈、哦，好像你在种一棵果树，你对它有期待。希望能够尝到甜蜜的果实，但是我们不能不去照顾，不能不用心去管理啊。那这一棵果树因为有好的养分，得到好的管理，它就能够结果累累。啊，如果不是这样，那这棵果树、啊、它会枯干，啊，那你就找不到这个果子。那最后可能这棵树就没有生命，所以爱情不必然就一定会幸福哦。王子跟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个是戏剧里面的东西，你把它搬到现实的生活中，不一定是这样的哦。王子跟公主后来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够一本初衷，能够坚持当时候结婚的那种初衷，一定也是经由不断的努力。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个王子哈、哦，一定是这个通常来讲，王子就是自认不凡啊、哦，觉得说我就是王子，将来我是国王啊。如果他用这种精神来经营婚姻来对待他的配偶呢，这个婚姻不会幸福。啊，如果这个公主哈、哦，她一生都是公主病，哦，现在有一些女孩子公主病啊，哦，那这样的话，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婚姻，会幸福吗？那两个可能会造成爆冲点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就会更加的激烈，那这个婚姻要幸福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是要经营。那因为我们都有经常性在讲这个道理，那正巧可能你对婚姻有一些疑问，或者是说现阶段你跟你的配偶呢，似乎好像有一些困难啊，跨越不过啊，跨不过去，那表示说你们在成长，表示说你们在成长过程会遇到瓶颈，会有撞墙期，但是你把它突破，这个婚姻爱情会进到更好的一个阶段。哦，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因为借着圣经的道理来勉励，我们就得到提醒。所以如果说你对婚姻爱情、哦、你有一些期待或是疑问，正好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婚姻周的讲道，看看主耶稣会不会从圣经、哦、来对我们说一些话啊。主耶稣会不会借着这个星期我们看了一些经文啊，来对我们提醒啊，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好，那这一次呢，我们用几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今天先讲爱情比酒更美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让人期待的爱情，它会比人间最大的快乐呢都会更快乐更美好。我们一般人哈、哦、世俗会认为说人间最美的东西啊就是品酒啊，这是世界上的这个价值哈、哦、那如果酒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但是呢这个爱情呢真正是得到神赐福的，以圣经的真理来经营婚姻的这种爱情，它会比人间那种感官上面的刺激，就如同酒的麻醉，都会比这个更美好， 比人间最美味的东西更美好啊，这意思是这样啊。这一句话是从雅歌出来的啊，就是那个男主角对女主角说的。后来女主角啊，这个女主角先对男主角来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两个人互相的影响，后来这个男主角也觉得他的太太那个爱情也一样是比酒更美。那两个人都是有这种共通的感觉，这个就是令人最羡慕的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讲啊，什么是比酒更美的爱情啊。我们先来看前言啊，前言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有常常在说了，可能你不一定听过，但是现在听也是一样听过。怎么说呢？有人说恋爱的是疯子，结婚的是傻子，不恋爱不结婚的是呆子。好，那请问大家，这个在座的疯子的举手，你在恋爱的，正在恋爱中的请举手，没有人承认你是疯子啊。好，再来，已经结婚的举手。傻子，傻子。好，不恋爱不结婚的举手，目前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的举手。呆子，你是呆子还不知道你是呆子啊。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呆子你们可能很不服气啊，传道为什么这样骂人？不是我骂人，是我引用人家说的话那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恋爱的是疯子呢？你看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什么事情都敢做啊，什么话都敢说啊，是不是啊？反而结婚以后不好意思说的话，在结婚以前热恋的时候都说过了。热恋中青年男女都会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结婚以后就从来不提了啊。所以热恋当中这个爱情会让那个小厨子都变成英雄啊，但是这个英雄不一定姓甘呐你如果是姓李就变李英雄如果你姓陈的话就变陈英雄因为恋爱让一个人突然间就做出那种平常不敢做的举动，就说出他平常不敢说的话，所以呢他有点像疯子啊，其实不是真的疯子就说看起来很疯狂啊所以那个外邦人不是讲吗，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连那个坟墓连蒙阿波马敢去，对不对说那你谈恋爱啊约会在什么地方，就跟那个蒙阿波比较没有人啊，不是没有人啊，都是死人嘛死人你不会吵这些活人嘛还为什么？因为爱情给他突然间变成有很大的勇气啊但是有时候会失去理性，所以说热恋中的是疯子那如果是结婚呢，傻子啦这是他们讲的为什么说傻子？好了，两个人结婚以后生了一个，生了两个，生了三个，生了四个，还要生五个的然后呢两个人如果爱情不够圆满变成是两个很孤独的人在一起，一个人孤独就很孤独啊，两个人在一起还很孤独的话，那个孤独就是加倍的。所以那个他，你看想起来他讲这一些话他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对婚姻爱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对婚姻爱情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进入婚姻里头也没有正确的态度来经营婚姻，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尝到爱情的甜蜜。如果恋爱没有在神的真理中都会出问题，那就变成疯子，什么事情都敢做违法的事情，违反理性的，违反常理的，违反真理的事情可能都会做，那像这个疯子就变成是恋爱的杀手。一个人如果真的不能控制变成疯子的时候，他是去扼杀他的恋爱，去扼杀他的爱情会变成这样如果结婚了也是如此，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 那真的是两个孤单的人在一起，那个孤单是加倍的，痛苦是加倍的，压力是加倍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傻子啊。那有人就说了，那我不要当疯子，我不恋爱，我也不要结婚，免得变成傻子。那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呆子。为什么？他可能也是对婚姻没有正确认识，他就孤单一个人过一辈子。啊，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信仰的追求、侍奉的工作、好的休闲，或是他能够保守圣洁，假如没有这一些的话，他会落入另外一种的矛盾，另外的一种极端当中。所以呢，也不是说你不恋爱不结婚就一定是好，因为呢，一个成功的恋爱，一个美满的婚姻，还是提供给我们很有美满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啊。但是你坚持你不恋爱不结婚，结果这个爱情的甜蜜你就尝不到哦，所以他也会有一些损失啊。他可能有自己的坚持哦，那坚持也有道理哦。你只要守独身也是要有道理，合乎圣经的真理，而且要有那个条件。所以我们讲这些人讲这些话呢，其实是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有点道理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在圣经的真理当中的话，就会如同这里所说的，那就会出问题。那就真的恋爱的人就变成是疯子，结婚就变成呆子傻子啊。然后不要当疯子也不要当傻子的，其实他本身就是呆子。所以这个问题是告诉我们什么？婚姻感情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不是说你逃避你就变成很聪明，你逃避也要逃避的有道理，也合乎圣经的所讲的条件，你也能够保持得住，那这样才不至于变成是另类的呆子。好，我们从这边做引言开始来讲，假若我们真的在爱情婚姻中尝到了比酒更美的那个美味，那种美满，如果我们真的尝到了爱情的果园所提供给我们无穷尽的甜蜜的果子，那这个恋爱是可期待的，这个婚姻是被肯定的哦，我们也不愿意去当一个不恋爱不结婚的呆子了。哦，意思是这样哦。那第二句话可能我们比较常常看过，有人说结婚好像在攻一座城啊哦。那为什么攻一座城？因为外面的人一直要冲进去啊，里面的人要冲出来。也就是说结了婚的人呢就想说啊，后悔呢，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啊，如果不要结婚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已经在城里面，他想要往外冲。那还没有结婚的人呢，他就很向往说，这个婚姻好像很不错哦，有一个爱人来爱我，我来爱他也不错哦。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想清楚，所以外面的人还没有婚姻的，他赶快进入婚姻当中啊，已经在婚姻的捆绑束缚当中的人，他也想一直跑到外面去啊。如果向往婚姻但是没有好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好的这种经营婚姻的那种态度，那一旦攻进城以后，他也会想说，那我还是后悔，我赶快跑出来。那为什么里面的人一直想外面跑呢？为什么不要被婚姻束缚呢？因为他的婚姻变成不是被祝福的，不是蒙神赐福的，这个婚姻不是福气，是变成生气，给他生气啊，发脾气哦。那这个婚姻就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经营啊，才会变成说好像在攻城啊。那为什么结婚会很像战争呢？有人说这个战争很恐怖呢。为什么？因为战争比这个结婚比战争还恐怖啊。你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要不要跟敌人睡在一起？不会啊。你怎么在战场上怎么会跟敌人睡在一起？不会啊。但是婚姻你必须要跟敌人睡在一起，与敌人共枕。为什么？那就表示说夫妻不是变成是夫妻，是变成敌人啊。那如果夫妻变成敌人的话，那这种婚姻真的就比战争可怕。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不是要把两个人变成敌人的，反而是两个可能本来是敌人的可以变成亲家。所以归结点在哪里呢？你没有好好的经营婚姻，你的婚姻就变成是比战争更恐怖了。 那结婚证书就变成是一本最恐怖的书了，哦，是不是啊？看那个电影啊，恐怖片呢，看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嘛。但是婚姻本身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赐福，那恐怖一辈子啊，至少都要几十年的恐怖啊。好，所以他们讲这一些，都是因为他们对婚姻失望，他们在婚姻当中没有尝到甜蜜的果子，那为什么呢？没有正确的态度来经营婚姻，所以他的婚姻就没有办法比酒更美，他反而是说爱情比酒更糟，因为喝了酒以后就烂醉如泥啊，就在地上啊爬来爬去啊，就变成马路英雄了，哦，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比酒更美了。好，那再来讲女人结婚靠运气，哦，男人结婚要靠勇气，为什么？这个不是说很多女人呢，啊，她觉得说，如果我结了婚以后呢，我的另外一半不是我如意郎君，哦，女怕嫁错郎啊，误上贼船啊，哦，被欺骗了啊，哇，那这样的话，婚姻好跟不好，那就要变成碰运气，哦，这就表示说两个人对婚姻哦没有好好的经营，所以才会变成说婚姻好像一场赌博，哦，看手气怎么样。有人哦赌赢了，哦，好像我碰到一个好的，那算我好运，我的婚姻就变成好的。啊，如果不好的话呢，就变成说我这一把就赌输了，哦，他们会这么讲，是一种对婚姻当中的那种不如意的一面，负面的一面呢，他提出一种描述，哦，一种描述，一种形容。啊，那反过来讲，如果婚姻是真的比爱情是这个爱情比酒更美，有正确的态度来经营婚姻，那纵使对方他不够完美，也会因为我们有对的态度去应对他，可以去补他不足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变成说女人结婚男人结婚都是要靠着神所赐的福气，就变成是有福气 啊不然的话，女人结婚要靠运气啊，男人结婚呢，哦，要踏入婚姻哦，要够勇敢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一踏进去啊，你可能会人财两失还是怎么样，就变成说好像也都是一种赌注一样。不是的，在真理里面啊，男人结婚女人结婚都是神所赐的福气，我们要把它逆转过来，把它扭转变成这个样子。好了，引言讲了这么多，哦，这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应该，哦，与生俱来的有那种对爱的渴望渴求，那我们就是要避开一般人在婚姻不如意的时候看见负面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描述，哦，那我们把它避开，而且我们把它扭转啊。那重点是在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到比酒更美的爱情，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变成是疯子傻子，也不会变成说是呆子，反而都是正面的来看。好，那首先哈，我们继续来讲，就是说好了，那怎么样，什么样的爱情是比酒更美？怎么样让爱情，我们的婚姻是比酒更美的？啊，底下有跟我们谈到几个概念，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哈。第一个要先来了解说哈，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会有爱情的渴望？哦，那个小朋友还这么小，他所渴望的爱是父母给他的爱，家庭给他的爱。但是当他们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可能一般来讲就是到了青春期，开始就会发觉到说男生女生不一样，然后呢，男生就会想说好奇的想要来认识女生，那女生也会想说，诶，有一个白马王子来，哦，长得帅帅的，漂漂亮亮的，哦，俊美的，哦，我来跟他互动也不错，就变成那种渴望，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哦，爱情的来源由来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爱。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来翻开，哦，我们有带圣经的就翻开圣经，哦，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七节。好，第七节啊，翻到了啊，第七节哈、啊，好，大家一起来读哦。有翻到的，嗯，翻到了哈、啊，国中以下的，国中以下的一起来读啊。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哈、啊，预备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读到这里，他说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就表示说爱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是在讲真理里面的。如果我们讲一般的、一般的、通俗的全世界的人，为什么会有爱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也把他形象当中的那个爱给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神的形象一般来讲就是他内在的本性本质。那在神内在本质本性当中呢，有爱，因为神就是爱啊，他就是爱的本质啊，他就是爱啊，所以神把他这种爱的形象，在他形象中的这个爱，爱是神形象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性。神把这个爱的特性也造给我们人类，所以我们人类对于这个爱的渴求，对于爱的表达，比一般的动物还更细腻、更完整。你说一般的动物有没有爱？一般的动物是一种天生的、天性的爱。但是他们不懂真理，所以他只是从他自己的本能去爱，爱他的孩子。那我们除了有本能本性的爱呢，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是由神而生，重生了，从水和圣灵重生了，我们就变成是神的儿子了。我们跟神有同样的性情，所以我们会跟神一样的形象。那跟神一样的形象呢，神的形象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爱。因此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现在由神而生，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经过洗礼了，我们对爱的了解体会会更深刻。那因为我们有对爱更深刻的理解跟体会，我们就能够用神这个爱呢去爱我们的配偶。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爱的来源是从神来的。那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爱情比酒更美，我们就是要常常跟神来做连结，常常去体会神的爱，我们也常常去爱我们的神。我们来教会做工侍奉神，哪怕是清扫，这个洗这个洗手间，这个都是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而我每一天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也每一天都有回馈对神的爱。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体会更深了？那将来我们进入到婚姻、进入爱情里头，我们就懂得说，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已经一贯以来都是去爱神的那种表现，以及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爱以后的体会，把这个体会跟我们对神爱的回馈，把它放到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当中。那我们也是一个同信仰的在主内联婚的配偶，那两个人是不是都一样？两个人都是体会到神的爱，而且会爱神，那对方他也一样体会到神的爱，而且他也爱神。那这两个人在婚姻爱情里面互动的时候，就他怎么样去体会神的爱，他就用这个爱去爱他的配偶，而他的配偶也是一样，从神那里领受爱以后，他用这个爱去爱他的配偶，那这个爱情就会比酒更美。因为他们的这个爱呢，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那种爱的本质。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宗教教育，我们晚上小朋友很早就来了，在楼下，感谢主，我们庇护教会对这个小孩子小朋友的这个教育 非常看重。我们的小孩子今天是来了，只有是来了一部分哦。你到星期五、星期六，这个人数很多呢，可能会有超过100个啊，有没有100个啊？有、哦，中澳教育的学员，我看我们这个现在有一些都市教会哦，500个信徒啊，都市教会500个信徒的教会啊，他们说我们这个幼稚班没有办法经营呢，为什么？没有幼稚班的学生啊，哦。哎，那我们这里很多。那现在我们给他实施式的宗教教育，老师对学生的爱啊，就是在让学生体会说，从神来的爱是什么。啊，他看不到神啊，可是我们教员都是因着主耶稣爱我，所以我来爱主耶稣的儿女。那小朋友就会体会到说，这些老师他爱我是因为他体会到神爱他。那小朋友他长大以后，他变成宗教教育的教员的时候，他也用这个爱去爱他的学生。所以是不是我们都是从神那里得到爱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分给我们周边所关心的人啊，他们变成一种习惯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就是彼此服侍啊。那等到他这个一直长大，20几岁30岁了，他在这个爱的领受跟爱的表达当中，他已经变成很熟练的，变成一个习惯了，把这个习惯带进婚姻当中，他也一样用这个方式去爱他的配偶。那你说这个爱情就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的宗教教育不是说等到他们要订婚的时候才突然间懂得什么叫做爱情，是当他们在小的时候呢，先从家庭父母给他的爱到宗教教育哦，当然这个都是一种属灵的爱嘛，哦，亲情的爱啦，师生的爱啦，哦，可是那个爱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他长大以后，他爱的对象不同的时候，本质是一样，爱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发展变成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但是他本质里面的那个爱是一样的，都是从神来的，只是我们对父母就是变成亲情的爱，我们对朋友就变友情的爱，将来我们结婚对我们的配偶就是变成爱情啊，他已经很熟练了。我今天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很多的体会到啊，他被爱是因为神的缘故，而且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去活出从神来的爱啊。怎么样活出从神来的爱呢？像神那种爱呢，我们要多多的数算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因为我们在爱里面，我们的才能够成长，我们人格才会成熟，我们的人品才会端正，啊，我们的内心才是平安的、平静的，哦，没有害怕。那你这样去面对任何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是在神的爱里面。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要给大家的概念就是说，真爱的条件，啊，在我们的，这边有写到真爱的条件，也就是说，好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从神来的爱，我们把它反映到婚姻爱情的时候，它应该要加入什么东西，哦，就是说爱它会有喜欢的成分，哦，你看它这五个，哦，它有五个东西要加进里面去，哦哦，加到爱里面，哦哦，这样才会变成是婚姻爱情，哦，所以小朋友3年级4年级你到国中到国小5、6年级到国中，有一些人说开始交男女朋友了，哦，这是我男朋友，这是我女朋友，有些还争风吃醋的，哦啊，其实他们不懂，因为他们只是向往爱情，哦，好奇啊，对爱情有好奇啊，对异性有好奇啊，可是他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他没有，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得到说这一方面的圣经的真理，那缺少这个三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头就栽进去，他不懂的，他所不知道的那个爱情里面，那他会是爱情吗？他会出问题，他会变成说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现在我们小朋友在这里就是要给我们知道说，你现在还不懂，但是你要有概念，你不懂什么叫爱情，因为现在没有机会，你们也没有成熟到那个阶段，所以没有办法叫了解， 可是你要先有一个概念，你先把这五个记起来，你就会好好的保守自己哦。就说哎，对哦，不是说我像对婚姻对这个爱情有向往，我就可以去谈恋爱，而且谈的也不是恋爱啊，可能是变成乱爱啊。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如果又跑到真理的外面去了，那是不是很容易就出乱子，有一些悲剧就这样造成，而且影响到他一辈子。哦，那好，那我们就慢慢说哈，反正我们时间有，不过我们还是会到差不多八点半左右就结束了哈，因为我们小朋友要回家，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吃饭，哦，还没有写功课的，哦，那我们有很多老公，因为自从我们举办这个福音周以后，我们很多弟兄在家里都有打扫，都有洗碗，啊，还有洗衣服的、拖地的，啊，不要往后看呐，啊，往边看呐，啊，哦，就是假设有了哈，因为我们福音周都讲了好多次的嘛，啊，应该有了哈，多多少少没有拖地也要扫地啊，哦，没有煮饭也有帮忙吃饭呐，啊，啊等等的哈，帮忙嘛哈，还要回去还有一大堆的衣服要洗啊，啊，是不是？女执事有没有？要回家洗一大堆的服啊，那个麻够的这个衣服也要洗啊，对不对？哦，你最会带孙子的，带最多孙子的啊，哦。好了，啊，拉回来啊，哦，因为不能讲超过八点半，赶快拉回来。好，先来讲真正的爱情哈，哦，第一个要加进去的东西就是喜欢，但是不是说喜欢就等于爱情了，是不是啊？你们喜欢打篮球吗？对，前面两个大帅哥啊，高个儿，打前锋吗？是不是？打中锋啊？哦，打后卫啊？哦，好，后卫很少这么帅的呢。哦，这么帅的去打后卫哈，有点可惜啊哈。好了，你打篮球，你喜不喜欢林书豪？啊，配合一下嘛，配合演出，哦，点头就好。配合不喜欢也点一下头啊，喜欢呐，啊，我也是喜欢呐，啊。你喜不喜欢那个棒球那个王建民呐，啊？我也喜欢啊。但是我喜欢王建民，是不是等于我爱他了？我跟他有爱情了？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你啊，不要随便乱讲，这我还很小。比如说任何一个，你说哎，我班上有一个女生，我喜欢她，你喜欢她，你可能是欣赏她的某一种专长啊。比如说我喜欢王建民，因为他厉害啊，那个声卡球啊好厉害啊，一打哦，十个里面大概有七八个都是滚地球，啊，滚地球是准死不移的嘛，就丢就杀封杀的嘛，有时候还可以双杀嘛，对不对？厉害，欣赏他的球技，所以喜欢他的球技。那我是不是我喜欢这个人我要跟他谈恋爱？不是啦，不可以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不是那样，不等于这样啊。好，所以你说真正的爱情哦，要有喜欢。你如果不喜欢的话不行，但是你要知道，不是说你喜欢就等于爱他了。哦，因为这个是慢慢一个要加进来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讲说，如果你进入到婚姻爱情里的话，要喜欢我们的对象。要怎么喜欢？你要去发掘他的优点呢，啊。王建民这个人他也有缺点啊。哦，林书豪他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哦，是不是？他打球很厉害啊，林来峰好厉害啊，是不是？旋风货厉害啊，是不容易啊。东方人的身材跟那些黑人大个子在冲撞啊，是不简单啊，厉害啊，用头脑打球嘛，齁，哦，不错啊，还是哈佛的高材生啊，好。但是就是要让我们说人都有优缺点。所以当初结婚就是喜欢他。那就要在爱情里面继续的喜欢我们的配偶。那要喜欢就是要发掘他的优点，看他的优点啊，你不要一直看他的缺点哦。你一直看他的缺点就会一直扣分嘛，但是如果看他的优点呢，一直加分啊，啊，所以就会越来越喜欢嘛。哦，那喜欢就是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再第二个，除了喜欢呢，再来要接纳。接纳跟喜欢刚好有点不一样，喜欢是认定他的优点，哦，他的这个长处，哦，他接纳就是说已经互动一段时间了，也是发现对方有一些缺点了，哦，真正理性的爱呢是看到对方有优点，你看到他的缺点， 如果青年男女哦，看到对方的都只是优点哦，马上就去结婚了，这个很危险，这个会有危险呐、啊，不一定有危险，不是说一定会有危险，但是可能会有危险。但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要去发掘他的缺点，啊、哦，这个意思是反而说两个人他互动到有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互动的过程够的时候呢，就会慢慢发觉他有一些缺点。那如果你喜欢他是很强的，你就足够去接纳他软弱的地方。如果这个没有办法考验，如果通不过啊，那通不过的话就结束了。哦，他的缺点哦，我没有办法去接纳。虽然我有喜欢他，我喜欢他三分，那他的缺点呢，我没有办法去忍受五分，那三跟五扣起来，我要变成负两分。那这样的话，你要产生爱情很困难。可是我都知道说人有优点跟缺点，我接受他的优点，我欣赏他的优点，那我也知道他有哪些缺点，而且他这些缺点是我可以去忍受，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爱他很强，所以我可以去接受。不过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如果对方他的缺点是一种关键性的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也要考虑，我们还是要用圣经的真理来看哦。比如说，哦，她很美丽，她很有智慧，我很爱她。那我发现她的缺点，她的缺点就是说，脚踏三只船，人家脚踏两只船就很危险的，她脚踏三只船，她教这个也教那个，教那个，哦，那这个缺点很大，这个缺点很大，这是关键性的，是一种爱情的致命伤，关键的致命伤。那我们就是要用圣经看哦。虽然你很喜欢他，可是这个没有办法通过真理啊，哦，没有办法符合真理啊，那这个我们就要放弃，就不可以接受，啊、哦，那可能也已经跟人家发生关系了，怎么办？哦，那我们讲接纳他的缺点，是讲一般性的缺点，哦，一般性的缺点，比如说，哎呀，他有一些小小的小毛病，或是一些跟我的习惯不太一样的那些动作，哦，啊。那个跟品德、道德、品德跟真理没有直接相关的、哦、那你可以接受，就是有经过考验的。那这表示说稳定，通常都是会先喜欢、哦、认定他的优点以后喜欢啊，慢慢慢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他有哪些不足。可是这样的他有不足的地方呢，这种考验呢，你还是能够坚持，就表示它是稳定在发展，稳定在发展，好，好，那稳定在发展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尾声。尾声就是说，我要把我的终身的幸福委托给他，我可以托于终身，我愿意跟他一起生活，我愿意跟他过一辈子，因为他是可信任的，哦，所以这个更进一步咯，可信任的。那通常适婚年龄的青年，我们跟他婚介以后，他能够通过前面两个过程喜欢，然后到又接纳，又发现说他是可以跟我一起来思索终身的，可以跟我一起来走天国路的，我愿意跟他一起的，那有这种决志，这种决定呢，是因为有经历过前面的喜欢跟接纳的考验，那你也愿意这么做。那再来呢，就是谈到能够负责任。哦，尾生女，她是我信托她，哦，我对她信任，我也喜欢，我要跟她一起生活一辈子。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爱情跟婚姻里面没有责任的话，她就没有保障，到最后还是会垮掉哦。因为在婚姻当中有很多要突破的困难。啊，如果他有两个东西，谈到责任的时候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说负责任的意愿，有责任心呢、啊，哦，但另外一个你不是说有责任心就够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负责任的能力，你的能力，哦，一个是责任心，他有负责任的那种态度，啊，如果他有这个态度，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呢？ 那这个责任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比如说了，要跟他结婚，哦，这个男孩子很负责任，哇，对家庭很负责任，但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工作能力，哦，他不愿意去工作，他愿意负责任，但是他不愿意去工作，而且变成没有收入啊。他现在是国中，国中生，他每天吃那个豆浆馒头都还是他爸爸给他钱，那国中生可以跟国中生在一起，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子吗？结果全家就三个小孩子，这像样吗？因为这个当缺少什么？他们没有经过喜欢跟接纳尾声的这个阶段，一头就栽进去了，所以他就很危险。而且呢，他没有办法负责任，他想负责任，他也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可能没有负责任的心，他不愿意负责任。所以要这两个同时都具备啊。那这样的话呢？肉体的年龄跟心理的年龄，哦 ，IQ、EQ， 还有那个工作的技能、工作的能力呢，都是要具备的，才能够去组一个家庭。那我们看一看，现在很多大学生、高中生或是大学生，他们说男女朋友，你看啊，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你就会去看，他们有没有在负责任？没有啊，他不需要负责任啊。你想负责任，他还说臭美啊，谁要你负责任，是不是？现在很多女生是这样啊，男生女生在一起了，发生关系了，这个男生就说啊，糟糕啦，发生关系怎么办？我要负责任呢，哦，然后跟那个女生说，我你不要怕，我会负责任的啊，我会照顾你的，我会跟你以后我会跟你结婚的，我会照顾你的。那个女生就会说臭美啊，你又不是我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谁要你负责任啊？我跟你在一起哦，就是要跟你发生关系而已啊，谁要你负责任啊？臭美，才不要你呢！变成什么？变成免洗碗筷啊！免洗碗筷就用了以后就丢啊！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哦，你看看小孩子从小就是包那个纸尿裤，纸尿裤就是用完就丢了，那免洗碗筷也是用完就丢了，是不是？大家变成说啊，婚姻爱情也是用完就丢了，哎，这种可以去做一下研究哈。这种心理哈，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特质，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哈，那这样的话，你看看他们有没有负责任？没有啊，他只是要肉体情欲的发泄。讲难听一点，那就变成是一种动物性的原始欲望。动物都这样啊，动物都是这样啊，动物很多动物是这样啊，可是很多动物也不是这样啊，所以。人现在在做，你看那么高的学历，以前要找大学生不容易找，现在找一个不是大学生的很难找，啊，学历这么高，但是做错了事情，有一些是连一般的动物都没有在做的，那为什么？除了道德的问题，道德变成让他没有负责任的心，但是我们在圣经看起来，我们知道说，婚姻爱情一定要有责任。神就是要让人在婚姻爱情上要负责任，哦，也就是说有负责任的心、责任感，还有你能够有负责任的能力。再来呢，你为你所做的事情，你要去承担那个责任，哦，如果要讲的话，就是三个方面，哦，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那个爱情，那个爱情才是能够在双方的责任当中得到保护啊。才能够继续下去，以后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家庭还是稳固的。那我们用这个来看，真的读书的时候是不适合谈恋爱，不适合谈感情的事情。谈感情最好的时间就是你都把自己真装备好，该读书的时候你把自己装备好嘛。那工作的时候你学习技能稳定了，有固定收入了，你的人格跟感情感的表达都比较成熟，你的信仰也比较稳定了，你有固定收入了，来谈感情的问题，你会比较实务的，你会比较成熟的去看对方，哦，啊，如果国中高中就是要去挑一个什么，哦，你认为是让你一下子就好像一见钟情的那个那样的一个人，但是没有经过喜欢接纳跟尾声，也没有办法负责任，那将来这个爱情哦，在没有责任的 过程当中它就会散失掉了，好像一栋楼的没有基础它就倒了。我们就会建议我们的孩子，在你比较靠近说你准备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在结婚以前你的人格最成熟，信仰最稳定，挑对象的这个条件也会比较实务。因为我现在是以结婚做前提来找对象，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结婚的对象，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跟你真的是白头偕老的，可以一起来打拼的这样的对象。而我们父母要经常性把这些观念给我们的孩子，所以在这个还没有结婚以前呢，我们多多跟他谈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们父母有一些经验嘛，父母比较有经验嘛，父母有经验呢，就把你的经验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还有呢，我们的婚姻，要做榜样，所以最好的这个婚姻周的这个道理的讲解呢，其实不是在我们讲台，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婚姻周如果一年一次，但是我们在家庭给孩子的榜样是一年365天的榜样，好了，那我们有讲台的讲到，那我们父母把他带回家里呢，就把他应用在我们婚姻生活中，就是有榜样给孩子看。那他们不是只有听到，而且看见，体会，他就立志，我将来要跟我爸爸妈妈一样的这种婚姻，这个就是我们给孩子的一种教导。讲最后一个，第五个，盟约，盟约，那我们要来看经文，箴言第二章。箴言第二章，二章十七节，我们读箴言第二章十七节。箴言二章十七节，这讲那个婚姻不美满的，跟淫妇发生淫乱的这个人怎么样呢？看二章十七节，所以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幼年就是少年时候了，年轻时代的配偶。那他离弃就是一种背叛。然后圣经说，这个是忘了神的盟约，背叛也是等于说背叛了神的盟约。啊，他这个盟约是什么呢？就是说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不是缔结一个婚姻的盟约吗？但是这个盟约呢，婚姻是从神设立的。婚姻的盟约也是神设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是在神面前来立约，神做见证人，因此才会说婚姻这个约是一个神的盟约。他说神的盟约呢，这两个人结婚怎么会说是神的盟约？有几个理由。婚姻是神设立的，要订婚姻的盟约也是神设立的这个制度。然后他们两个人立这个婚姻的约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是有神在中间做见证的。神做见证的婚姻叫做神的盟约，神设立的婚姻，叫做神的盟约。神设立这个盟约的这个制度，就是神的盟约。那男孩子会对女孩子说，我就是要爱你一辈子。我们现在婚礼是没有这样问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外国的那个神父都会问嘛，问说你要不要爱你的丈夫一辈子，你要不要爱你的太太，不管生病啦，还是顺利啦，还是逆境啦，要不要，你要不要永远的爱他，他说 I do，I do 就我要，我愿意，他说我也愿意。我们是没有这样问的，为什么？因为两个都是一定是愿意的才会到会堂来结婚呢。都已经来到会堂结婚，你还问他愿不愿意，那不是多此一举吗？是不是啊？就好像在演戏嘛，所以就没有，我们就在婚礼的就没有这个程序，就是说你们两个是确定要结婚的，就到这里，但是对于我们结婚的对象，我对他，他对我，都有一个心智嘛，就是说永远不分开。 那永远不分开，这个不是只有在众人面前表达这个哦，表达这种心意，就是在这边结婚就是表达你们的意愿嘛，也不是只有对你的配偶来做出这个承诺，还有就是对神做出承诺，神在中间做见证嘛，所以我说我要永远爱你哦，是神在做见证，神在听啊，啊这样才叫做说神的盟约啊，所以两个人被介绍以后开始交往，喜欢接纳委身责任，最后进入婚姻，所以这个盟约其实就是婚姻的意思了。而且这个婚姻是神的盟约，两个人都要守住这个盟约，不可以背叛。所以如果背叛的话呢，不是只有背叛对方，而且是背叛神哦，而且是背叛神哦。你在神面前说谎言啊，你在神面前立下心愿说要永远爱他了，不分开的，不背叛的，那你现在欺骗神啊，你糊弄神啊，你违背神的盟约啊，我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一个有信仰的人哦，他在神面前结婚，他会很慎重的，很慎重的立下这个心志，很坚定的啊，神在当中也成为他们的依靠。既然是在神面前立这个盟约，啊，我今天我们两个人发生了困难，遇见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呢，我们两个人就来找这个盟约的神嘛，立盟约的神跟我们做盟约见证的这位神面前一起祷告嘛。所以那个盟约不是只有神在这方做见证，神也会在眷顾保守这个婚姻，也会透过两个人祷告把婚姻中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啊，啊，这样的婚姻一定是比外面的人的婚姻更好啊，因为外面的人婚姻他是那一张纸啊，那一张结婚证书啊，哦，我们是夫妻啊，哦，我是夫妻啊，那张纸可以撕掉啊，是不是？可以撕掉啊。但是我们的婚姻不是啊，你婚姻，我们的婚姻当然也有一张结婚证书啊，但是你撕掉了，神的见证还在啊。哦，那张纸可以撕掉，但是神的见证你撕不掉啊。那我们是不是会说我们有敬畏神？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忍耐，要灵修哦，小问题嘛，灵修嘛，靠着主耶稣嘛，两个人都靠着主耶稣一起来祷告，困难就解决啊。哦，这个爱不够也可以向主耶稣求爱啊，求神赐给我们爱心嘛。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比爱情更，比酒更美的爱情是这样的观念呢、啊。哦，从神来的这个爱，体会神的爱，再来知道真爱的条件。哦，我们就解释比较细一点的，给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了解。哦，那记得啊，喜欢、接纳、委身、责任、盟约啊，因为经过这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好像是一个台阶，每个阶段都好像一个台阶，所以你的婚恋爱情就到达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哦。哦，结婚以后就变成一个很高的境界了，所以你就是赢在起跑点了、啊，而且你继续保持呢，你肯定也是赢在终点了、啊。哦，我们跟外邦人的婚来讲说，我们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基础就比他们高了嘛，我们起点比他高嘛，哦，我们的基础更稳固嘛，那也因为有历经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才会稳固啊，两个人的爱才会稳固啊，因为他经过很多考验啊，两个人都一起同心走到这个地步来了，很稳固。那外面的什么东西在考验，风吹日晒雨淋冲不倒啊，因为我们都有把这些真理哦实践在婚姻中，那这个婚姻就得到保护，就稳定，就会美满。婚姻要美满一个很重要就是稳定。那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在稳定我们呢？我们的信仰还有神对我们的保守啊，所以我们在座的青年啊，我们希望说，你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婚姻就是这样，那就可以白头偕老啊。如果在进行式当中啊，我们有哪一些还不够好的，就是要趁着这个机会哈、啊，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力量啊。我们都是很能软弱啊。你说这个白头发的，我这个白头发了，我站在这边讲婚姻。我不敢带我传道娘来呢，为什么？她如果坐在底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讲得这么顺畅啊，是不是？没有办法讲得这么顺畅啊，哦，如果讲得很顺畅是很奇怪啊。等一下到传道娘传道房，她就会说：“哎，你今天演戏演很大呢， 你自己都没有做得到，你怎么在上面还滔滔不绝的啊？这样讲，幸好是有戴口罩，不然的话口沫横飞啊，是不是？哎，你看我不敢带他来，我也是有不足的地方啊。哦，我现在讲这些呢，是讲圣经的真理，有一些是我自己一些体会，但是虽然有体会，有一些还是做不够啊，做不到啊。你不要看我站在这个地方，头发这么白了哈，好像很老的样子哈，我没有那么老，我才62岁了哈。有人虽然猜我82岁，我去这边买那个幼儿卡，没有跟他讲说是全票半票，他就直接拿半票给我。我去坐公车，他说：“哎，半票上车，怎么变成是半票？”还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阿伯啊，这位有你坐哈。”我现在坐火车都是坐那个优先座、不爱座啊，这坐得很自在啊，因为有白头发，白头发还是有效果哈，有优点哈。那虽然圣经说要在白发人面前站起来，没有关系的，反正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可以在白发人面前坐着没关系啊。好了，那就是这样了哈。我们也都是不够，做不够哦。我可能都还比你们还来得差劲哦，如果要评分的话，说不定你们的分数都比我高哦，你们可能要85分、90分啊，我传道娘跟我讲说，结婚的第一年是60分嘛，结婚第二年看表现再加1分嘛，我那天来问他说，哦，已经结婚30几年了呢，头发都这么白了呢，到底你是跟我评分是评几分呢？他说差不多75分啊，75分而已呢，好、哦、啊，继续努力了哈、哦、好不好？我们孩子，我们要盖新会堂啊，会堂盖好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刚好看前面这些孩子就是会在会堂前面领师的哦，他们被照顾好，将来婚姻也是稳定，所以我们这个会堂就是荣耀神的，因为孩子都有道理，婚姻都很美满，就能够荣耀神、哦、那我们硬体的会堂盖好了，我们软体的每一个圣殿，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小圣殿，每一个人的圣殿也都盖好了，都是神的灵要居住的，那这个会堂就充满神的荣光、啊、所以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孩子、哦、那重点我们要做好的榜样给他们看、哦、哪怕是你的孙子也一样哦，阿公哦，要让孙子知道说，阿公很爱阿妈 ，Yudas 很爱我的雅弟，是不是？要让你的妈哥知道啊，哦 ，Yudas 爱雅弟，雅弟爱 Yudas， 哦，你有时候可以表现一下，我也在我孙子面前，我妈哥面前，我说，阿妈，阿公带你抱起来摸起来，哦，我的孙子他现在会笑啊，哦，笑得还很高兴啊，不是只有抱孙子啊。来抱一下阿弟、哦、给他看啊，给他看都知道说阿公犹大是爱阿弟啊、哦、让他知道啊、哦、啊当然爱的表达不是这一些啊，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给他们看见好榜样，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啊，其实是帮助我们大家。好，我们来唱诗235首。